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28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重点包括教宗方济各结束访美，他呼吁同情心。新克里姆林宫的主办组织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有关民族自觉论坛的邀请函。流亡海外的藏人说，中国政策对西藏民族威胁更为深入。港人重返政府总部外面纪念云伞运动1周年。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人特别是重视到教宗方济各在美国的访问。现在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他已经结束了在美国为期6天的历史性访问，回到了梵蒂冈。在美国之行的最后一天，教宗方济各谈到他任内反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给予社会中受压迫者同情心的问题。教宗方济各星期天早上在神学院受到了主教们的热烈欢迎，他在费城访问期间下榻在那里。梵蒂冈稍早时曾经表示，教宗跟5位遭到性侵，有些是遭到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人举行了私下的会晤。很多受害者表示，梵蒂冈在解决长达几十年的性侵犯丑闻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但是在星期天的会晤之后呢，教宗誓言要让性侵儿童的人承担责任。教宗到费城市中心主持最后一场弥撒的路上，他从他的驾座中向沿途有几十万仰慕者挥手致意。还有在露天弥撒期间，教宗告诉会众，表达爱的最好方式就是他所说的生活中，特别是家庭中一些所谓的微不足道的举动。教宗说，这些是父母、祖父母、孩子以及兄弟姐妹们之间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他们是温柔、恩爱和怜悯的象征。对于教宗这一次的访美，很多人持肯定态度。在星期天晚上，教宗乘飞机离开美国回到梵蒂冈城之前，美国副总统拜登率团为他送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强调现在的危险是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以为能够继续掌权。这位官员是在克里国务卿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俄罗斯在叙利亚加强军力问题之后发表的讲话。美国指出，各国相互的协调对叙利亚冲突做出国际反应非常非常重要。克里国务卿说，这是做出真正努力的开端，看是不是能够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而且呢，要找到有效推动进展的办法。俄罗斯一直向叙利亚派遣飞机和运送其他军事装备，看起来是为了要支持阿萨德政权。俄罗斯的行动跟美国关于阿萨德已经失去合法性、应当下台的立场完全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暗指美国对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支持是非法的。普京跟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将举行直接的会谈，这是这两位领导人近一年来首次面对面的会面。美国期待明确了解俄罗斯在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各种问题上的立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来自世界一些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最近聚集莫斯科举行论坛，讨论民族自觉。俄罗斯媒体透露，中国新疆的分离势力接到了邀请，可是呢，并没有赴会。新克里姆林宫的主办组织，他们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邀请函。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10多个分离主义势力的代表出席了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民族对话、人民自觉权和建设多极世界的国际论坛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2个地区 呼吁脱离乌克兰的分离组织的代表，有来自西班牙寻求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士，也有来自西撒哈拉地区主张建立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人士，强调北爱尔兰脱离英国，来自爱尔兰从新芬党中分离出去的共和派新芬党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俄罗斯商人日报的报道说，中国新疆的维吾尔分离人士接到了邀请，但是没能参加这次会议。把世界各地分离势力召集在莫斯科开会的组织者是亲克里姆林宫的非官方组织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伊奥诺夫说，维吾尔分离人士确实没能来莫斯科赴会，但是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否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与会邀请。伊奥诺夫说，我现在在外面，全部的邀请人员的名单没有带在身上，邀请函由会议的组织者发出，我们同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些组织有联系，所以我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伊奥诺夫说，他们虽然同流亡藏人有接触，但同这次会议的主题没有任何关联，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喜马拉雅地区的经济发展。他还透露，来自美国夏威夷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代表因为与会将违反当地法律未能前来。伊奥诺夫说，俄罗斯没有分离势力，因此也就没有来自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任何人士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与会人士的政治立场虽然从极右到极左五花八门，但会议的主旋律是反美和反西方。会议的组织者虽然名称上叫反全球化运动，但同欧洲地区的反全球化左翼组织相比，在纲领和活动方式等各个方面完全两样。媒体同时透露，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组织除了有官方的背景外，举办这次会议的所有支出也与克里姆林宫有关。会议地点总统大酒店由俄罗斯总统总务局直接管辖，这家酒店经常组织各种官方的大型国际会议，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领袖访俄时的许多活动也在这家酒店内举办。伊奥诺夫说，会议经费由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国家慈善基金会提供，其余的经费来自一些组织的捐款，与会者的往返机票、食宿等全部费用都由会议组织者承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虽然是想利用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势力在世界各地区组建亲俄和反美势力，但玩弄分离主义势力这张牌对自己也非常危险，弄不好将会引火烧身。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领导人伊奥诺夫同时也是左翼的俄罗斯军官联盟组织的主席团成员。军官联盟组织在90年代时曾经激烈反对当时的总统叶利钦的各种改革，同时主张恢复前苏联超级大国。伊奥诺夫认为，在西方孤立和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除了开展公开的官方外交活动外，利用前苏联的经验开展不公开的民间外交非常重要，这是这次举办会议的另一个主要目的。伊奥诺夫说，前苏联曾经同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运动、国际社会运动等等都有非常微妙的联系和接触，我们正在重新恢复这个传统，重新恢复同这些组织的互动和接触。伊奥诺夫同时强调，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反美和反西方，也并非想分裂某些国家，而是为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原住民根据有关的国际法律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一些流亡海外的藏人表示，中国政府剥夺和打压中国藏人宗教自由、语言还有文化传承的权利，必然会招致藏人的反抗。而中国当局2008年以后在西藏采取的包括教育还有宗教的政策，对西藏民族的威胁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机。有关的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在台湾西藏人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专程从印度来台湾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截然不同。他说，过去2000年来，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货币、国旗、文化、宗教、传统和国家认同等，这些要素构成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西藏在1950年被中国占领，并于1951年被迫同中国签署17条协议，从此西藏沦为中国的统治。他说，中国政府称中共统治的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55个少数民族。看一看历史就会发现，除了西藏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和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签署过任何协议，这清楚地表明西藏有不同的认同，有自己的国家认同。达波索南说，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并为西藏的独立而努力。但是从1970年代，达赖喇嘛决定要跟中国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西藏。他说，根据中国的宪法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法律，少数民族有自治的权利，因此所有藏人应该在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享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权利。我们坚信，如果中国的藏人享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认同的权利，我们跟中国政府就没有什么可以争斗的了。但不幸的是，中国政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他们认为西藏地区的统一是独立或是半独立。达赖喇嘛是分裂祖国的分裂分子，而那些被剥夺宗教自由、文化权利的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和平抗议时，却被视为恐怖分子，他们的家人受到打击和酷刑。达波索南说，除非藏人享有自由的权利，享有自己文化和宗教的权利，否则这种抗议将会继续下去。他以香港为例说，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时，人们对一国两制充满希望，但是看看今天的香港，港人被剥夺了自由和政治权利，因此港人才会抗议。他说，只要有打压就会有抗议，但是如果人民有民主、平等和自由，人们就可以和平相处。这些将带来稳定、平等，人民享有权利。只要人民的权利被剥夺，就会反抗。历史证明，镇压不会解决问题，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对话、民主权利及平等的途径得以解决。日前，中国政府高调举行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还相继发表了两个有关西藏的白皮书，而且还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议。这些都是旨在向外界展示中国的西藏政策给他们所说的西藏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昔日的农奴当家做主人，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等等。不过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以教育和宗教自由为例说，西藏人民仍然不能享有传承藏人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自由。他说，在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为了把藏人的孩子跟藏人的母文化隔绝，在这些学童13岁左右时，把他们送到各个大城市的西藏班、西藏学校，在这些孩子成长和成熟的关键的5至6年里，隔绝他们与西藏文化的接触，把他们变成藏血汉人心。达瓦才仁说， 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当局把所有的学校都建在西藏，藏人的孩子从小学三年级必须要住校，每周虽然讲授几节课的藏语，但不允许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藏的宗教。
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西藏境内让西藏的孩子跟自己的母文化造成一定的隔绝，这种隔绝是比较软性的，不像江泽民时代完全给你隔绝，但是平常你其实就等于是没有机会接触，但是你自己藏人可能会不会有很强烈的感受，它其实是让你跟藏语文和西藏文化那些隔绝，而且是整个一代，所以其实更彻底更深入。
达瓦才人说，中国政府对藏人寺院的控制也非常严格，所有的寺院都设立了派出所，安装了监视器，所有的法事都必须要事先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他说，这种举行法事要事先获得批准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有一天寺院会变成空的。此外，当局规定的18岁以下不能出家，也会使过去能看到的小喇嘛的情况成为绝响。他还表示，由于当局规定藏人去拉萨必须事先获得公安部门的批准，过去那种一路磕头到拉萨的情景也会变成绝响。
这个就是我们从08年以后中国政府推行的政策，以及他们的白皮书和西藏工作座谈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对西藏民族的危险可能是更加的空前，或者是更全面更深入的这样一种危机。
上星期五，流亡西藏议会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上通过多项西藏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重视中国藏人居住区藏人的诉求，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促成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和谈。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洲领导人承诺向中东的难民提供10多亿美元的援助，力图阻止涌向欧洲南部海岸的难民潮。可是呢，在如何应对已经抵达的难民问题上面，这些国家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为了在希腊马其顿边界地区纪念穆斯林的开斋节，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移民每天继续抵达东南欧地区的海岸。在克罗地亚带领开斋节祈祷的当地伊玛姆伊德里兹·贝希克介绍了这些难民和移民在巴尔干途中遭遇的危险。伊德里兹·贝希克伊玛姆说，
最糟糕的是许多家庭成员走失，他们和孩子、妻子、兄弟走失，情况很糟。
欧洲领导人正在忙于寻找遏制难民潮的方法。欧盟星期三在召开紧急会议后承诺向联合国等援助机构提供11亿美元，用于帮助在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欧盟领袖还同意进一步合作，加强边境控制。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显然最大的难民和移民潮还没有到来，因此我们需要修改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
一些欧盟国家指责德国主动接受数十万难民，进而使危机加剧。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在对德国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态度渐趋强硬，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有效遣返那些不符合欧盟保护资格的人。
默克尔总理呼吁欧洲盟国协助解决战争冲突这一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说，
只有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等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问题才能解决。
欧盟成员国重新分配120,000难民的计划正在受到来自斯洛伐克的法律挑战，今年预计将有多达100万寻求避难的人抵达德国。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安德杰·马赫希克说，
这主要是一场难民危机，而不是移民危机。尤其是今年，绝大多数越过地中海来到这里的人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今年，80%抵达欧洲的人来自那些制造难民的国家。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外的一个小镇，一所昔日的学校如今收容了数千难民。 联合国严厉批评难民营内不堪忍受的非人道环境。不过在政府被动的同时，当地民众却主动前来帮助。位于特拉伊斯克镇的这所旧军校本应入住1800人，但是随着最近大批难民和移民的涌入，目前这里超出容纳能力两倍。叙利亚年轻难民马格达·扎奥尔说，
住进帐篷还不够，天正在越来越冷，我不知道政府是否了解应付这种情况的办法。
移民团体警告说，鉴于成员国间的严重分歧依然存在，欧洲远不能就长期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奥巴马总统现在人正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上讲话。他说美国会与跟世界合作，避免发生第三次的世界大战。那么讲话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会有陆续详细的报道，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而伊朗总统鲁哈尼则缩短了他出席联大会议的行程。星期一，他将离开纽约，回到德黑兰，以便参加在今年年度的朝拜期间死于踩踏的伊朗人的悼念仪式。大约有169名伊朗人已经确认死亡，他们是上个星期在沙特阿拉伯圣地麦加城外死亡的769人当中的一部分，仍然有300多名伊朗人下落不明。鲁哈尼定于星期一上午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鲁哈尼已经取消了他在联大会议期间的一些场外活动，以便当天下午启程回国。星期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求沙特阿拉伯就踩踏事件道歉。一些伊朗人星期天连续第三天在德黑兰的沙特大使馆外抗议。沙特外交大臣艾哈迈德·阿尔·朱拜尔则指责伊朗对这起悲剧事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9月25号这一天呢，在白宫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两位领导人他们在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美中两国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共识。可是呢，在人权还有南中国海这两个外界普遍关切的问题上面，中美两国仍然存在着分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白宫的联合记者会上共同承诺，两国政府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商业窃密活动。
我此访期间，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包括双方同意加强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协查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从事或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
两国还同意建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的高标准对话机制，并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行为准则。奥巴马总统在肯定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
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面对的日益增多的网络威胁，我再次提出了我方的严重关切，并且指出必须停止这种行为。
奥巴马说，美国将密切关注承诺是否得到落实，并且不排除对网络犯罪分子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并且会认真对待美国的关切。他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应该成为中美合作的增长点，而不是爆发冲突的摩擦点。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两国领导人也没有掩饰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
我坦率地表达了我方的强烈看法，那就是阻止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自由活动、关闭教堂或者拒绝给予少数民族平等待遇，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这会阻碍中国及其人民充分发挥潜力。
奥巴马还特别提到了西藏和达赖喇嘛。他说，美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方敦促中国当局保护藏人的文化和身份，并与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接触。
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 同时必须承认各国有不同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
他表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过程。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奥巴马说，他重申了各国在公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同时向习近平表达了美方对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危害造岛和进行军事化活动的极大关切。习近平则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当的海洋权益。
他说，中国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也尊重和维护各国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尽管分歧仍在，两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以便双方更好地了解彼此，避免误解与误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今天9月28号是香港爆发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一周年。香港几个民间团体最近呢举行了不同的活动来纪念这场以几十万民众参与而且持续了79天的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占领运动。最主要的纪念活动是下午4点半开始在金钟政府总部外的纪念集会，以港人勿忘初衷为主题，高潮是在5点58分举伞默站15分钟，纪念去年警方向和平示威者发射催泪弹的一刻。属于泛民中比较激进的人民力量也发起了重返金钟行动。这个组织的执委谭德志表示，下午5点58分他们参与站默仪式，如果到时候有1000人支持人力的话，他们就会冲出去占据2条车行线87分钟，纪念去年警方释放了87枚催泪弹。不过呢，他也强调占据行车线以后呢就会回到行人路，因为他认同目前并不是进行第二次占领的时候。大批警员已经在连衣墙附近呢戒备，并且呢拍摄人力成员聚集的情况。据悉，警方估计目前的社会形势也相信占领行动重来的机会很小，将部署3000名警力应对今天在政总外的纪念集会，并且防止任何可能的零星占领行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香港的情况。我们也知道，香港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主任还有内地学者近期相继发表有关香港法治的言论，引起了香港法律界的震惊跟反击。继香港大律师公会、律师会还有终审法院首任以及现任的首席法官先后表态予以回应之后呢，大律师公会前主席石永泰星期六也加入了论战。他批评内地的高官学者用家长式的口吻不断地讲一些跟港人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言论，而港府明明知道港人没有错也拒绝支撑港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刚卸任大律师公会主席的石永泰9月26日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中批评中国内地不断有高官学者通过不同的渠道用一些完全不恰当以及家长式的方法说一些与港人生活方式及价值格格不入的言论，真的令港人感觉不是太过良好。但是即使港人没有做错，港府也拒绝称港人。石永泰还强调，香港有深厚的法治传统，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大陆达到依法治国，但不希望看到法治这崇高标签到了内地后便变质，希望从内地派到外地工作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回国后能够真正学到香港和西方在法治概念上的好东西，完善内地的法治。近期中港法治论战起爆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9月12日在基本法25周年研讨会上的特首超然论，以及香港从来不搞三权分立的说法。该说法立即引发泛民主派的反击，
而建制派则采取低调降温的方式处理。事隔一日，香港大律师工会发表声明，反驳特首超然论，指特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且基本法已清晰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和权责。同时，港大学生会法律学会也认为，张晓明言论缺乏法理基础，脱离现实，与香港政治及法治的基本理解背道而驰。而不久前辞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也表示，张晓明的说法令人诧异，基本法没有写明三权分立，但有三权分立之实，而且规定特首必须向立法会负责。随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饶戈平9月15日为张晓明护航，称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不是所有香港法官都对基本法有准确和全面的理解。香港特首梁振英9月16日在媒体追问下称，特首权力来自中央，地位确实是超然。而当天，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罕见地回应媒体表示，不会评论相关言论，但援引四条基本法条文，强调基本法规定香港奉行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几天过后，立场相对亲政府的香港法律会20号也发表声明，指香港存在三权制衡，强调司法独立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基石。而在同一天，前港澳办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批评香港回归后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而去中国化则死然复灰，气焰嚣张。该言论招致泛民主派的强硬反击，而建制派则低调回应，许多人也表明不太认同。9月25日，香港终审法院乔迁原立法会大楼，举行正式揭幕启用仪式。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同一天撰文反驳超然论，称在法治之下，任何人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尽管中国继续监禁跟骚扰女权活动人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他照常主持中国跟联合国联合国一起合办的这个妇女峰会，有70多个国家的元首跟政府首脑出席，美国总统奥巴马缺席。美国政府发起释放20名女政治犯活动，人权组织就指让镇压女权的习近平来主持这次会议是对世界的羞辱。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花了两个小时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主持了这次全球妇女峰会的第一部分。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向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
他承诺在未来五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建100个妇幼健康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0000名发展中国家妇女到中国参加训练，在发展中国家培训100000名职业技术人员。习近平在发言中虽然承认妇女权是人权，但把人权置于经济发展权之后。他借联合国舞台宣传中国妇女权利的良好现状，称每一位中国妇女都有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74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有的在会上做出承诺，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出席。针对中国主持这次峰会，美国政府发起释放20名妇女政治犯活动，其中包括3位中国妇女，他们是律师王瑜、公民记者高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
我们把他们的照片挂在美国代表团正对入口的墙上，这样外交官正要明天走过去参加纪念北京妇女大会会议时，就会注意到什么人不见了，不见了什么。
人权组织批评中国的现行政策构成了对妇女权利的持续迫害， 尤其在习近平上台后，更多妇女被当作政治犯监禁或遭到骚扰。
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轰动国际社会的中国女权五姐妹虽已获释，但仍失去很多自由，被警察当作犯罪嫌疑人。美国有评论指出，习近平主持联合国妇女峰会凸显了中国自身女权状况恶化的尴尬。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这个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联大发表讲话，他谈到了伊朗的核协议，也谈到美国不愿意重回冷战状态。而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天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结束的时候表示，在消除全世界极度贫困方面，世界各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奥巴马对一项新的消除全球贫困和饥饿的蓝图做出承诺，他表示这幅蓝图提出的目标雄心勃勃，但只要各国政府齐心协力就能够实现。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所做的有关报道。
Right now, some 800 million men, women and children.
奥巴马总统说，当下有大约八亿男女老幼靠着每天不足1.25美元勉强度日。想象一下，他们每天饥肠辘辘的日子，数十亿人可能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许多儿童仅仅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就被夺去生命，这些都是违背道德和严重的不公正。
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联合国，批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在15年内消除贫困、实现性别平等以及保护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等。奥巴马说，如果不解决政府遏制等严重的威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则无法实现。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at is truly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奥巴马总统说，真正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仰仗的是关心本国人民、负责任、尊重人权和为每个人而不是少数人的伸张正义的政府和公共机构。因此，面对将用于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的数十亿资金转移到国外银行的腐败行为，政府必须要秉持透明、政务公开和依法治国的原则。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必须是全球的行动，因为它跟我们的发展行动分不开。
奥巴马总统还说，社会和经济发展还受到收入和性别不平等的威胁，美国也存在类似问题。
奥巴马说，在太多的地方，女童上学的机会比男童少，在全球范围，妇女就业的机会比男性少，因此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当中。我曾经说过，现在我要重申的是，衡量一国政府成功与否最恰当的指标之一，就是看该国妇女的待遇如何。
奥巴马在发言结束时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威胁，敦促全世界在今年的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就一项措辞有利全球性的协议达成共识。这项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倡议基于2000年设定的千禧年发展目标，提出在2030年之前要实现的目标包括将极度贫困率减半、阻止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以及提高小学入学的性别平等。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期间，美中关系成了华盛顿政界还有学术界的热门议题，占据了美国各大媒体显著版面。从美中关系近现代的历史当中呢，双方领导人他们彼此能够借鉴到什么呢？美国有一家智库就邀请到3位美中关系历史学专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中关系的发展。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表示，从长远来看，将历史作为当代政策的参考书很重要。
Confucius once said, I quote,One needs to review the pas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温故而知新。
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三位专家做客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哈佛大学教授欧利德表示，美中关系长远的发展很容易在媒体每日琐碎事件和观点的报道中迷失方向。欧利德在讲话中提到，美国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中所积淀下来的帝国思想，这是美中文化之间存在的一个很大差异，这也与中国的崛起以及美中关系当今的发展关联紧密。
与之前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变革时期不同，中国共产党已愈发地转向另一种发展模式，虽然它并没有完全摒弃共产主义革命。
这个发展模式就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种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显现出来的。中国人想要恢复在清明时期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成为了中国与邻国甚至美国关系中引发问题的源头。专家们表示，这也进而解释了中国人对于维护主权独特的看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地区争端的强硬态度。回顾美中关系的历史，哈佛大学的另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柯伟林表示，美中双方存在共同敌人的时期往往关系最稳定，比如在二战时期共同面对日本，而这个原理可以为当代提供借鉴。
如今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时候建立一个成熟的有效的关系。美中之间共同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全球环境问题。
专家们还表示，彼此之间更多了解会对美中关系的长远发展很有帮助。越来越多中国留美学生进入领导层后，他们留学的经历对外交关系非常有好处。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美国学生去中国学习政治，以了解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思维模式。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台湾国民党的本土派希望组建台湾国民党联盟，来向2016年总统选举的国民党参选人洪秀柱施加压力，劝他退出选举。不过呢，洪秀柱表示不可能有任何挫折会让他退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随着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期越来越近，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的民调仍然没有出现大的起色，换柱声音似乎再度高涨。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大佬总统府资政廖僚以和前云林县长张荣卫已申请成立台湾国民党联盟，希望整合国民党各派，为国民党找出在大选中获胜的生路。他们担心死守洪秀柱不仅拖累总统选举，更会波及立法委员的选情，希望洪秀柱给国民党一个机会。他们希望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党主席朱立伦能出山，以王朱佩来提升选情，赢得2016年的总统大选和立委多数的选举。据报道，廖僚以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没有这个能力组建台湾国民党联盟，但台湾负责受理党派申请的内政部民政司长林清奇证实，的确有人以台湾国民党联盟的名义申请阻挡，但因申请表格填写的是政治团体，需要厘清申请人是要成立政治团体还是政党，因此暂未受理。面对不绝于耳的换柱声音，以及国民党本土派大佬以重新阻挡的压力来劝退，洪秀柱表示不可能有任何的挫折让他退选。他说，
不会了，他们都应该是对国民党总是有很深厚的感情，不要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本来不是实验室，这个讲的好像怎么回事，谣言止于智者。
洪秀柱日前透露，国民党内部的民调显示他只比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落后7个百分点，他说相差无几，有的一拼。不过一般的民调认为，洪秀柱的支持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仍与蔡英文相差大约15至20多个百分点。观察人士指出，尽管洪秀柱在7月19号获得国民党正式提名参选2016年的总统后，一直在全台湾各地马不停蹄的竞选，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竞选政策， 但是国民党各派系似乎尚未真正的团结一致，全力支持洪秀柱的竞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最近似乎也不再呼吁党内要团结，要有党无我，号召全党齐心协力支持洪秀柱。与国民党阵前要换将完全不同的是，民进党展现的是全党上下都团结在党主席蔡英文的周围。蔡英文在继续经营四年前选举的票仓之外，还步步为营，戒慎恐惧，努力去吸引中间和浅蓝的选民。根据台湾中选会的规定，11月23号至27号为2016年总统大选参选人的登记日期。有分析人士预计，在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换柱的声音仍然会不时的出现，时高时低。只有在代表国民党的参选人在中选会登记之后，换柱的声音才会尘埃落定。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东欧前共产党和一些独联体国家继续拆除境内的前苏联领导人还有苏军的塑像，俄罗斯对此做出愤怒反应。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称赞跟感谢中国仍然很好的保护着前苏联红军塑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有影响力的波兰民族纪念学院最近发表声明，称赞和感谢波兰佩年日诺市政府拆除了位于市郊的苏联红军将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塑像。这家以调查和研究前共产党政权犯罪历史闻名的机构，同时呼吁波兰的其他地区效仿这一举动，继续拆除苏联红军塑像。民族纪念学院副院长乌里克斯基说，波兰各地城市的街道上目前仍然有大约100尊苏军塑像，拆除这些塑像不是反俄行为，而是波兰在清算自己过去的历史，因为这些塑像是外来专制机器奴役波兰的象征。他认为波兰有不少揭露共产党红色恐怖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会非常乐意接收被拆除的塑像。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二次大战中是苏联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的统帅，他曾经率部进攻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和波兰。1945年在佩年日诺市郊被德军炮弹击中身亡。上个世纪70年代，波兰在他阵亡的地点树立了塑像。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塑像9月17日被拆除时，当地电视台现场直播，当天正好是苏联红军配合纳粹德军1939年开始从背后进攻波兰76周年。一些波兰历史学家把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称为红军刽子手。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波兰知道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抗击纳粹德国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但是也没有忘记他曾经配合苏共秘密警察镇压过波兰的抵抗力量。除了波兰以外，其他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和独联体国家也都在纷纷拆除苏军塑像。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看不到任何一尊同苏联有关的塑像，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一些苏联塑像也被拆除。爱沙尼亚2007年把位于首都塔林市中心的著名的苏军战士图像搬迁到了郊外的墓地中。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尊苏军塑像多次被人涂上油漆。乌克兰在继续推倒列宁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塑像。莫尔多瓦国防部长沙拉鲁十多天前下令拆除了当地一尊 T-34 坦克的塑像。 T-34 坦克是二战末期苏联红军使用的主战坦克。沙拉鲁说，被拆下的坦克会成为将要组建的苏联占领博物馆的第一件展品。他认为莫尔多瓦社会目前接受的是另外一种价值观念，他无法想象莫尔多瓦会继续用红军坦克教育年轻一代人，因为坦克塑像所代表的含义是，如果不顺从俄罗斯，莫斯科将会用坦克来建立秩序。 摩尔多瓦首都基希勒乌市长吉尔托阿凯说，摩尔多瓦应该效仿其他国家的做法，更多地拆除其境内的塑形塑像，以便摩尔多瓦能够更快地融入欧洲。俄罗斯政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二战前后的历史是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至今无法忘记。伊赫洛夫说，波兰仍然记着共产党当年干的那些事情，苏联红军在1944年到1945年消灭了抵抗纳粹的波兰军队，正是苏联40年代时的行为使摩尔多瓦无法加入罗马尼亚。俄罗斯激烈谴责了波兰、摩尔多瓦等国的举动。俄罗斯外交部说，在二战胜利70周年时，波兰、摩尔多瓦等国拆除苏军塑像是对流血解放他们的红军将士的亵渎和侮辱，类似的举动将会带来严重后果。波兰等国应该停止破坏塑像，并把肇事者绳之以法。俄罗斯公报的评论文章说，与对待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不同，俄罗斯对东欧地区拆除苏军塑像的反应非常愤怒，因为俄罗斯至今把这些塑像看成是苏联对东欧施加文化影响和输出苏联软力量的象征。几乎在波兰拆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塑像的同时，俄罗斯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说，俄罗斯特别感谢中国至今非常好地保护着苏军塑像。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科夫几天前表示，中国在严格遵守两国之间签订的有关协议。他说，中国不久前已经修复了5个苏军纪念塑像。据报道，中国大连的沙皇俄军和苏军以及齐齐哈尔的苏军墓地不久前都被修缮。中国境内目前有58个俄军和苏军的墓地以及21个纪念塑像。从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这些墓地总共安葬着大约25000名俄军和红军士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政治。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贝纳宣布辞职，加剧了国会的混乱。星期三午夜就是国会批准美国政府运作资金的最后期限了。要想避免美国政府部分关闭，在仅仅剩下的一点点时间里面，国会的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还有民主党就必须要共同努力，罕见的遵守党纪。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下月辞职的同时，承认显而易见的问题。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计划走前尽可能多的做一些。
The motion is not agreed to.
上星期，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挠了一个包含停止资助有争议堕胎服务机构条款的开支法案。星期一晚些时候，参议院将开始投票表决一项将目前所有政府开支延长至12月的临时拨款提案。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康奈尔说，
I urge colleagues to join me in supporting.
我敦促各位同僚和我一起支持我将提交的这份确保政府继续开门的议案。
Open.
假如这项议案能在星期三前送交奥巴马总统签署，就能避免政府关门。不过，国会的行动很可能被决心继续年度拨款之争的共和党人拖延，这其中包括了竞选总统的参议员克鲁兹。
民众对华盛顿已经受够了，他们厌倦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
这个所谓干净的开支法案在分裂共和党人的同时，却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支持。民主党籍参议员李德说，
政府关门的结果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并且伤害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的莫莉·雷诺说，
国会和总统划拨资金使用的日历每年都一样，这不是新的截止日期。
分析人士指出，国会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分化导致在开支问题上的尖锐对峙。布鲁金斯学会的雷诺说，
随着两党分歧越来越大，任何能在全国舞台上向选民彰显他们分歧的方法都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参议院就开支法案的最后表决可能要到星期三才能进行，贝纳议长还有不多的时间争取在充满分裂和愤怒的众议院推动这项法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戚永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晚安。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阐述外交和集体行动，凸显美国主导的在中东的努力。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指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与伊朗之间最近达成的核协议，作为当一些国家破坏国际规则而被追究时通过国际合作所能完成的任务。奥巴马总统也谈及到叙利亚冲突，呼吁需要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对伊斯兰国武装组织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要配上所有国家寻求并支持政治解决的承诺。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强调现在的危险是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以为能够继续掌权。克里是在美国指出，各国相互协调，对叙利亚做出国际反应，这至关重要。克里国务卿说，这是做出真正努力的开端，看是否能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而且要找到有效推动进展的办法。克里国务卿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此前他们已经进行过多次的电话交谈，美国希望明确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举行大约一年内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时，渴望把叙利亚冲突的紧张局势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两位领导人将在联合国大会的开会间隙会晤。这个会议之前，普京一个星期内第二次谈论俄罗斯在叙利亚扩大军事作用。普京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俄罗斯准备支持其长期的盟友四面楚歌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是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当前不会参与针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任何叙利亚地面行动。阿富汗塔利班反叛武装宣称，他们黎明前从几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夺取了阿富汗北方城市昆都市部分地区。地方媒体报道说，激进分子攻占了省议会大楼、一所医院和其他重要的建筑，还控制了这个城市的监狱，并且释放了所有的犯人。不过，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国家安全部队打死25名反叛分子，政府军没有伤亡，但是媒体报道说，有几十名地方警察被打死或者受伤。伊朗总统鲁哈尼缩短他出席联大会议的行程，星期一将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以便参加一年一度朝拜期间死于踩踏事件的伊朗人的悼念仪式。荷兰皇家壳盘石油公司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将在可以预料的将来停止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北冰洋水域的石油钻探作业。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美国之行的最后一天，谈到他任内反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给予社会中受压迫者同情心的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